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，最后也很大很大的变化。本来呢，他们指着指头，这个人是个罪人，结果现在好像有一个指头指着他们，结果他们经不起那个，经不起那个指头点着他们，结果他们一个一个的就走了。那么很稀奇，我们的主的指头明明在地上画字，我们的主没有用指头点着他们，那是什么事情叫他们一个一个就这样走了呢？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就很清楚，这个指头画字在圣经里面，你特别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五章啊？但以理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尼布加尼撒王的故事，而那个故事乃是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最后的一页，那个可以说是不是尼布加，对，是巴比伦王。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页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所描写的。那么那天晚上啊，有个国宴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巴比伦会沦陷，不可能，他们觉得巴比伦是一个固若金汤，没有沦陷的可能。所以我们在有个千人的大国宴，那么大国宴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一些从前这个裸来的圣殿的器皿就拿来，然后用拿来他们喝酒啊等等，他们正在那里作乐，正在狂欢作乐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忽然发现有指头在墙壁上出现，结果他们发现明明是人的指头，但是那些字他们不认得，那些讯息他们不认得，所以他们就很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就很紧张很惊慌，所以最后就把但以理找来了，要让但以理告诉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指头是人的指头，但是在墙壁上的画那是神的画，那些画等到你看见那个字，虽然巴比伦王他不认识那个字，但他的惊慌啊，他害怕，虽然那个字好像他不认得，但那个字在他的良心里面，在他整个人里面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。那么一直等到最后但以理把那个信息告诉他，那么那个信息什么信息呢？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天平里面他已经量出你的亏欠，所以你的国度到今天晚上就告一段落。所以果然第二天早晨，这个整个江山的颜色就从金的就变成银的，换句话说，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大帝国就推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圣经。那么你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五章是墙壁上有字，现在呢是地上有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在那画这个字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就叫他们想起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故事。但以理书第五章在那些字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巴比伦王的亏欠，所以很自然的这里让这些人也看见他们自己的亏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手明明是人的指头的手，是我们主指头的手，他弯下腰在那里画字的时候，你除非你对圣经没有认识，除非你不明白圣经，如果你明白但以理，如果旧约的圣经你熟悉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在但以理书第五章，你看见手这个指头明明是人的指头，但是画却是神的画，那神的画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墙壁神借着指头在墙壁上说话了，现在神也借着指头在地上说话了。那起头你看见他们有一种震撼，他们就问主耶稣，他说还是不住地问他，那么耶稣就直起腰来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就把那个但以那这现在他把那个字所写的字把它翻译出来。那借着但以理的翻译，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那个意思就是，神已经在天平上，神已经查出你的亏欠来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一件事，主耶稣把那个字把它翻译成什么？翻译成大家懂得的话。所以 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然后他又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明白了。你知道后来啊，后来这个但以理王啊，当他一听说这个等于是最后一夜，他根本那这个人完全，他这个人完全崩溃了。那同样的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继续弯下腰来，指头在地上画字。那现在的讯息很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良心就是借着地上的字，就是借着我们的主的那句话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。然后他接下去继续画他的字，没有一个人能丢那块石头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从老到少，不是从少到老。为什么从老到少呢？因为老人家是老奸巨猾，意思是说，为什么呢？我想这个话，因为我自己也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所以你知道说为什么老呢？老的意思就是你的经验非常丰富，连犯罪的那个经验都比别人丰富，所以你就看得出来，这个老人，这个老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，他们的这个良心啊，通通是动的，通通经不起指责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老的是第一个先走。那么年轻的看见老的溜了，他们也赶快跟着就溜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没有一个人留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？因为在文士和法利赛的眼光中，只有一个罪人，那个罪人就是这个淫妇。他们看不见，他们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。所以主要提醒他们，如果你们没有罪的话，你们就先用你的石头来打他。结果果然在他们良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，到月底时候他们受不了那个良心的责备，所以一个一个就离开，没有人能够责备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大家明白了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，他们本来是瞎眼，本来什么也看不见，他们根本在黑暗里面行走，他们只是看见这个人犯罪了，他们没有看见我犯罪了没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原来就是世上的光，你看见这个光在他们中间照亮的时候，就是借着那个字，借着他两次的弯腰和两次的画字，那个光照亮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良心，那个满了漏洞的良心，没有一个人经得起光照。他们不能不承认，他们嘴巴没有说，他们不能不承认说我是个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罪人？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溜走了，一个个都走了，这就证明说他们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故事完了以后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光照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光照在人的良心里面，所以这个光是外面有一个光，但这个光呢怎么样呢？结果最后照在哪里呢？照在人的良心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那个良心起了作用了，结果在它里面它亮了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开始认识他自己。我还记得从前有个枪击要犯，我忘记好像还姓林还是忘记了，那你记得吗？他这个他有个绰号叫做鬼见愁，鬼看到他都要愁起来的。但是呢，等到后来他要死的时候，他要把他自己的器官要捐出去，但是他怎么自我解嘲呢？他说，我的心肝呢没有人会要的，我的器官没有人会要，因为我的心是黑的，我的肝也是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良心乃是神的喊话筒，良心是当人堕落以后摆在人里面的大哥大。 所以许多时候不管他怎样，有的时候你看见吗，如果一个人他要蒙光照的话，如果一个人要看见一点的光的话，一定是从良心开始的，包括我们蒙恩的救开始。弟兄姊妹，请你想回过头想想看，你我怎么得救的？你说，当然我们得救是因为听见福音，我们怎么听见福音怎么得救的？讲台上面或者弟兄在那传福音，或者借助圣灵等等传福音，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了。圣灵当他在我们良心里面做工，在那里画字的时候，那很稀奇，圣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，很奇怪很奇妙的，然后就把我们从前犯罪的那个情形一幕一幕的就演在我们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从前我看不见？从前我没有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就是世上的光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光照在我们身上的，很自然的照在我们的良心里面。所以你看见我们良心里面看见光了，这个光是什么？是里面的光。所以记得，这是外面的光，结果变成里面的光。所以只有这些良心发现，只有这些良心蒙光照的时候，他才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根据这个背景，主就告诉我们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不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这个生命的光应该是在我们里面的，这个光乃是里面的光，是个 inner light， 这个不是外面，不错，光源是从外面来的，但是那个结果什么，那个顺服的结果是叫我们里面明亮。所以基督的生命不光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，今天这个生命是有光的，所以呢有一个光叫做生命的光，但这个光如果你看见是要你顺服的，很清楚吗？你看见那个光有一个力量叫他们不能不离开，因为那句话就是，若是你们中间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打他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有没有人能满足他呢？没有人满足你，只能走啊。我们主没有说请你离开，没有，我们的主没有说你是罪人，也没有这么说，但是我们的主只是说，只要是罪人的就请你离开，他们不得不离开，因为他们是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光有一个要求，光的要求一定产生一个结果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第八章主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，让我们很清楚的很明白的知道，他原来我们的主就是世上的光。那今天我们需要跟从这个光，我们需要做主的门徒，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，然后呢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跟随主的结果，顺服的结果一定是生命的光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不光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得，就是说你跟从光，结果你要得着光。那个光什么？那个光乃是生命的光，而这个光很明显是在我们里面的。我想这一点我们先记住了，然后等到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，我会更清楚到底主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带领我们。那这一部分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和顺服很有关系。我再说哈，如果在光，在一束光的光照里面，结果我发现我这里有污秽，我就把它擦干净，这叫做顺服，这叫做顺服。那么但是呢，因为那个光不强，所以我只看见这一点的污秽，所以我的对付，我的顺服是和我生命的度量和这个光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那个光，它不可能超过我们生命的度量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你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的主不可能叫你认所有的罪，因为有的罪你看不见。所以只有当我们在光中的时候，那个光是跟我们生命程度发生关系，然后主给我们看见，比方说我们有五样，或者说我有五个地方是脏的，那么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把五个地方擦干净了，那么稀奇的很，这个生命就长大。这个生命一长大，这个生命的那个这光的那个度数也增加了。 那生命的光度数一增加，现在你看见不是五个地方，现在你看见十个地方。那你说为什么从前的我现在变成十个地方？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十个地方从前没有看见呢？因为十个地方从前在那个比较弱的